主你赐给我们这样浩大的救恩，主啊，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堕落无望的主类，然而主你奇妙的救恩却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叫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如今你却看我们为可爱，主，我们说我们都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们说不论我们的时间，不论我们的财物，不论我们的手饰手有，主，我们都愿意归给耶稣，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常常将你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的心就不致动摇，常常仰望我们的救主，主，其他的事物都要次第变成朦胧，主，造成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向你歌唱，用我们的灵来向你赞美，我们愿将一切的所有都归给耶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仰望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再赐下你宝座的话语，主啊，向我们的心来说话，直到我们每一天行路的亮光，行路的道路都是主你所赐给的，主啊，因此我们仰望你，求主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在我们的当中做你那荣耀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张圣聪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早上还是很高兴和所有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一同来领受他的话语。从去年我都一直交通这个主题，神使我心想要为耶路撒冷做事。那我们特别是从尼希米记来看神的作为。那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已经交通了三个主题，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呢？祷告，感谢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几页之前的，我要到第一页。好，神使我心要为耶路撒冷做事。第一个祷告，祷告做什么呢？得着使命，接受呼召。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从祷告开始，所有的工作侍奉也从祷告开始。第二件事情我们做什么呢？好，交通，我们之间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交通，彼那个好好的看教会的需要，彼此受教，然后从神领受异象。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交通中就可以看到教会的需要。那上一次在这里交通什么呢？建造。好，我们已经进到建造。建造是什么呢？建造是一个真实的行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侍奉。那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那弟兄姊妹显然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主题是什么，奉献啊，奉献。那在我们交通之前呢，我们一直有为教会的事工在祷告啊，为教会的福音工作往前祷告，为众人的恩赐配搭联合在一起祷告，为英文的聚会开工祷告，为每一个小组的增长祷告，为我们弟兄姊妹在读主话语的生活上能够积极来祷告。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发现这几点在我们教会上有任何的改变，或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上有改变，有没有？感谢主。如果你觉得没有的话，你要持续的祷告；如果你觉得有的话，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神真的已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不观察的话，我们绝对不知道在哪些事情上神已经一点一点的在改变。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祷告了这半年来，我们的福音工作是有往前，我们众人的恩赐也能配搭在一起，英文的聚会也开工了，还需要我们继续的祷告，每一个小组都增长。那我就记得上次分家聚会的时候，当我们中青组分成两个地方聚会，一个喜乐组在 Cerritos 聚会，那我们在和平组这边也有聚会。那上一次的聚会我们又分成了两个小组在两个小家聚会，那就有一个姐妹就说，我们不是已经分两家了吗？我说对啊，那为什么还那么多人呢？那我心里就是说感谢主， 就好像主在拨饼一样，当这个饼拨开的时候，越拨越多，越拨越多，每一次拨不是减少，每一次拨使5000个人能够吃饱，每一次拨使7000个人能够吃饱，每一次吃饱之后有7个篮子剩下来，每一次吃饱之后有12个篮子剩下来。我们的神是给我们供应有余的。我们有积极的读主的话语吗？在我们交通的时候，也有一位姐妹，她就说到她今年要好好的把圣经读下来，要希望能够完成一遍的读经。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很多的生活我们都在改变，持续的为教会祷告。我相信我会有很多的喜乐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交通这一件事情，过奉献的生活，我们过奉献的生活。主耶稣基督呢，他有一次在殿里观察，他观察什么？他观察人奉献的态度。他发现有两种态度他观察到了，有一种人奉献呢，他是把他有余的拿来奉献，另外一种人奉献呢，他是把他全部所有的拿来奉献。那如果我们用百分比来看的话，有余的才拿来奉献，很显然他的百分比呢是从零点多开始，一直到99点多，对不对？因为我有剩多少我拿来奉献，可是绝对不是百分之百，因为是剩下的才能来，所以呢一定是百分之多少。可是呢另外一种人奉献，他是把所有的都奉献上了，所以呢是百分之百。那这所有的把所有奉献的人呢，他并不是奉献最多的人。那圣经上的记载是说，这个奉献所有奉献的人，他只奉献了两个小钱。那他是一位寡妇，他把他两个小钱全部奉献出来。这两个小钱圣经上说等于一个大钱，也就是他把所有的全部奉献给神了。这样一件事情并不容易，这样一件事情说明了平常的日子里面他就在过了一个信心的生活，以至于他把他所有的奉献之后，他都知道神必定供应。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他就认定这一个人所奉献的呢比那个把剩余的拿来奉献的还多。那在上次我们讨论到建造的时候，那我里面特别有这样的一句话，神让我们在建造之前，首先让我们听见、看见，或是经历各种环境，借着各样的光景，神复兴他的儿女，愿意为主摆上一生一切所事所有。听见，接受呼召；看见，领受异象；经历各样的环境，传递异象；借着各样的光景，神复兴他的儿女，做什么呢？有建造的行动。今天我们要谈到愿意为主摆上一生一切所事所有。两个礼拜以前呢，许多的弟兄姊妹也接受了神的呼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这是一件美好的事。那我们真诚的奉献在神的面前都是清香的祭啊，相信神都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来读一处的经节，在启示录21章第3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这一个经节里面呢，讲到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因为他要与人同住，他们神的子民要做神的子民，以色列的人要做神的子民，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呢，当我们想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帐幕是为着谁来的？帐幕不是为着人，帐幕是为着人。人间的帐幕我们在这里搭造的是为着神，为着神能够住在人间。当我们搭造一个帐幕起来的时候是为着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搭设这个帐幕，就是为着 让神能够居住。居住在哪里呢？居住在我们的中间。建造之前，我们特别讲到建造之前，我们要奉献我们的全人来建造一个居所。这个居所是给谁呢？这个居所是为着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神，好让他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摩西奉献全人建造会幕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他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他才能够领受，从神领受意象。如果他没有甘心愿意奉献他的全人，他很难接受神的意象和托付。所以当我们看到摩西他奉献他自己的时候，神呢就把一个做会幕的意象交给他。所以会幕里面一切的摆设，那都非常清楚的指示给摩西。所以当摩西跟神有交通的时候，神呼召他到山顶上，到山顶上去领受建造会幕的意象。摩西他把他自己献给神，神就把这样的托付交给他。那摩西所建造的会幕，我们看到是一个移动的居所，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是一点一点的往前进，每到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把这个会幕搭建起来。每次把会幕搭建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就降临在会幕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荣光降临在那里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确据，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可是那时候会幕是一个移动的居所。当以色列建国之后，我们看到大卫他奉献他的全心，愿意为神来造一个圣殿。可是这个圣殿是不是大卫亲手所造的呢？不是，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用手在建造的。可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大卫他有心为神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同样的，神也把这个圣殿的一个蓝图交在他的手中，一点一点清清楚楚的告诉他圣殿当怎么建造，哪个地方该有什么东西。那我们圣经上说神都清清楚楚的指引他，帮助他，让他把圣殿的一个蓝图画出来。我们发现大卫他奉献全心建造的圣殿是一个定位的居所，他希望神一直住在这个国家里面，他希望神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他希望神能够住在一个比君王更荣美的居所里面。所以呢，大卫他预备他自己的心为神来建造圣殿，这个圣殿是一个居高华美的圣殿。当我们看到尼西米的时候，我们在尼西米记看到尼西米他奉献他的全人全心来修造圣城，这个城是为神的名所造的，神的名也是要居住在这里的。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尼西米他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的那种荒凉光景，是为什么荒凉呢？是因为这个城没有神住在里面，这个城荒凉是因为神不住在里面，神不住在这个城里面。所以尼西米的心里着急，他为这个城流泪，他为这个城担心。可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在他神的面前，他发现神呼召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回到耶路撒冷去修造。所以呢，他就回应神的呼召，他不带人去，他还亲手建造修造这个城。所以他回去修造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重新让神住在这个城中，重新让神住在这个城中。弟兄姊妹，从摩西、大卫、尼西米的身上，我们看到神要一个全心全人奉献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建造居所。今天神能要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奉献我们的全人全心来建造。所以在建造的工作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奉献我们的全人 来建造神的居所。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建造教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美丽的会所，建造教会的目的也不是希望我们的人数能够增加，建造教会的目的更不是让我们任何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地位，在这里有一个名声。建造教会的目的是希望荣耀的神能够住在这里，这神的教会成为神的荣耀居所，让我们知道神愿意住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感受到神住在我们中间呢？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奉献他自己来建立教会。今天主耶稣基督他所要建立的居所是一个永远的居所，从移动的居所、定位的居所、为神的名所建造的居所，今天教会是一个永远的教会，是神永远的居所。当我们为神来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他就愿意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大卫的记载大卫王的那一段，曾经有一段话就讲到，大卫的后裔必为神的名建造殿宇，我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其实每一次读到这里就很感动，为什么呢？地上哪有一个国能够直到永远呢？地上又哪有一个君王能够直到永远呢？然而我们的神却为我们建造一个国，是可以直到永远的国。我们的神却为我们立了一位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直到永远的王。每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建立一个神的居所，也是纪念一个永远的居所。弟兄姊妹，我们在建造之前一定要奉献我们的全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奉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奉献的目的是为神来建造一个居所，我们奉献的目的是让这个居所建造好之后，神能够住在中间。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预备在天上有一个居所，就是永远的居所。今天我们的奉献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行。建造的时候，刚刚我们谈到建造前你要做什么，建造前你要奉献你的全人建造居所，建造的时候我们要奉献全财彰显神的见证，奉献全财彰显神的见证。那奉献全财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奉献全财要得着为神奉献的人才，好，记清楚，人才。第二个，要预备合神使用的什么建材。第三个，要获取什么被神祝福的钱财。好，所以呢，这里有一件事情，建造的时候呢，我们要奉献全财，全财、人才、建材跟钱财。弟兄姊妹，不论是建造会幕、建造圣殿，或是建造圣城，或是建造教会，那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刚开始呢，可能神托付意向给一个人没有错，可是当这个人把意向交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就需要我们一群肯奉献的人、人才一起来奉献，为着教会的建造能够共同在他的里面来建造他的居所。弟兄姊妹，主的智慧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也使他一同奉献的人呢都得到那更好的智慧，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才干，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这也是上次我们所讲到的。那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在军中服役，所以他是一个牧师在军中啊，他是一位军牧。那在 军中服务的时候呢，其实呢因为他是一个亚洲人，所以他就分享到，就是说有那么多的军牧，同样有那么多的军牧，可是他发现只因为他是一个亚洲人，他的待遇跟其他的牧师又不一样。同样是牧师，他发现非常明显的待遇不一样。别的牧师他们的占地的办公室啊，牧师的办公室是非常前面的啊。可是呢，当他发现他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是最里面的啊。然后别的牧师的电脑都非常好的，占地也有电脑啊。然后他走到他的办公室，他发现他的电脑竟然是很普通的。那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同样的牧师有不同的待遇呢？所以呢，当他在做军牧的时候，他发现很少的人会来到他的办公室来找他。这个时候他没有什么办法，可是呢，他相信神，他祷告神，神就让他得到一个灵感。你知道他会非常会剪头发，这个牧师非常会剪头发，所以呢，他的妻子、他的女儿的头发都是他剪的，然后他给我们看他那个妻子的跟女儿的照片。那就在这时候呢，他就想到说，哎，我可以用这个剪头发的方式来服务这些阿兵哥，所以呢，他就贴了一个告示，就说免费剪头发，在部队里面免费为这些军人剪头发。所以呢，就有阿兵哥来找他，这些军人来找他，他说我可以免费为你剪头发，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答应我。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我剪完头发的时候，你要我能够为你祝福祷告。我只要求这些事，每次剪完头发你让我为你祝福祷告。所以那个阿兵哥就赞同意嘛，哈，因为不用钱嘛，所以又能够得到祝福，所以他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好。所以从阿兵哥开始，从低级关阶很低的开始啊，慢慢就给他，结果这个消息就一个一个传出去，最后呢，连那些长官呢都来这个他的这个 office， 先让他剪头发，然后再请他为他们祝福祷告。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呢，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太多了，太多的士兵、士官，还有这些长官来找他。所以呢，来找他的人呢，都要 make appointment， 就是要先约好时间，这个时段你可以来，那个时段你可以来。所以他都排得好好的，什么时候他就剪头发，然后剪完就为他们祝福，然后慢慢有一些人感动，他就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呢，很奇妙的，神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就把他换了一个办公室。他发现，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祝福了他，他的办公室就越换越前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虽然摩西呢，他拙口笨舌，可是呢，我们的神呢，为他预备了一个哥哥亚伦，是可以说话的。虽然只有两个人的奉献，可是呢，神还继续预备一些智慧的人，跟他们一起在搭建这个会幕。所以呢，圣经上就讲到，就是说，当摩西呼召一些智慧人出来的时候，包含妇女，那因着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智慧，神使他们更有智慧啊，更有智慧，原本就很有智慧了，神使他们更有智慧。那我们也看到，摩西虽然不能够亲手来建造这个圣殿，可是呢，我们看到他把他自己的儿子怎么样奉献出来，为神来建造圣殿，建造圣殿。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神使他们的心里面有各样的智慧，不但大卫，不但所罗门，也不是两个人的事。那神还替他们找到了户兰，户兰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善于做铜的铜匠，所以呢，在圣殿里面的一切器具，他都可以照所罗门王所吩咐他的，就一件一件的做好。不但如此，那所罗门王他是君王，所以呢，他在以色列的百姓里面呢，他就找了30,000的能够挑取，就说能够服苦的人来建造圣殿。他并且呢，从外邦人的中间呢，挑选了70,000人能够负责扛抬，80,000人能够凿石头。 另外他用了3300位的督工帮他来监管工人。嘿，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建造的时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在建造的时候是要我们一起奉献全财的工作。所以在尼希米记第4章14节的时候，这里讲到尼希米，他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州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读到这一节我心里面又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尼希米他不是一个人工作，尼希米呢他是有贵州有官长有其余的人一同来帮助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52天里面他们就把城墙修造好了。那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为什么呢？说到征战这两个字，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信念。所以一旦征战，我们的身份变成军人；一旦征战，我们的工作就是保家卫国。讲到征战，我们的信念是什么呢？一定要赢，对不对？征战不能失败的啊！所以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信念。所以呢，我们不会在作战的时候想到说，哎呀，今天这场战我要付多少百分比的力量啊？想清楚，今天付50%就好了，或是说今天付10%就好了，或是说今天这个战这场战比较难打，我多付一点90%啊？不会，我们不会这样想的，对不对？那当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付上全力的，对不对？这都是与我们有关的人。所以当我们为这些事物，为我们的产业，为我们的妻子，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弟兄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的，我们不会少付一点力量的，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的。所以当尼希米在完成城墙的建造的时候，在第7章就讲到这个城呢完成了，城是广大的，可是里面的人呢怎么样，却是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城是建好了，里面的房屋还没有造好。我的神感动我的心，要按照家谱来计算。计算什么？计算这合成的人到底有多少。所以这里这一节讲到城是广大的，民却是稀少的。所以呢在后来呢，在11章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就抽签，每10个人里面呢就抽出一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那9个人就住在城外别的城邑。他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10个人抽出1个人住在城的里面，凡是甘心乐意住在这个城里面的所有的人都为他们祝福。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愿意奉献出来让神使用的人，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为他们来摆上祝福。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我们到底有怎么样的才干，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所以当我们一起把一个会所或是一个教会造出来之后，我们希望里面有什么？你今天会不会花了很多的钱造好了一个房间房子啊，然后你说我不想进去住？你买了一栋房子，你说我不要住在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可能有，可能那是你第二栋房子了啊。那如果是我们为我们自己所要住的房子，我们一定是买了造好了，我们怎么样住进去。同样的，神的家也是这样，造好了我们要住进去。今天造好了，神住在这里，求我们不住进来，你想想看有什么意思。好，今天神的教会造好了，我们不能说神啊你住在这里就好了，我星期天来看看你，60分钟 非常不错，120分钟也很好，240分钟这可是我的极限了啊！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可是如果我心情高兴一点，星期三我或许会再花60分钟来看看你啊！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我想我们不会这样想。然后心情再好一点，星期五弟兄姊妹多一点，大家在一起交通也快乐一点，我还是可以来。这个还有我们有爱宴的聚餐，所以我更可以来，花个240分钟也不错。其他的时间呢，神你自己住在教会吧。我相信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神跟我们是24个小时每时每刻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里是有一个会所没有错，可是有一个会所在我们的心里面，神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每时每刻打开我们的心，让神住进来。预备和神使用的建材，弟兄姊妹，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也能看到，不论摩西他在建造会幕，或是大卫他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一个材料神都使用，神在那里挑选他的材料。所以我们看到神所收的礼物有金银铜，有紫色朱红色，还有那个的线细麻、山羊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且膏油和香的做香的香料。所以呢，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大卫呢他说，为我神的殿，我已尽力的预备许多的铁、许多的铜，还有红玛瑙、可相堪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还有许多的汉白玉。为什么预备那么多呢？他讲到，因为我心中爱慕神的殿。所以呢，当他们要为神建造会幕跟圣殿的时候，神亲自选择了许多的材料，他们在神的面前也就为神预备这些材料。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我们的才干是什么，神不用的时候，我们个人的才干还是我们个人的，金子就是金子，银子就是银子。但是让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才干成了神所要收的礼物，我们可以被放在一起，我们可以被放在一起，金子、银子、布、线、皮革都可以放在一起。所以呢，彼得就劝勉我们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是恩赐呢？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礼物。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我们自己的恩赐，那一份恩赐就是神的礼物，其实是属神的，我们不过是把从神那里领受的再奉献给神。恩赐就是建材，当神要收我们恩赐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就可以被神使用。摩西的日子，摩西他一向在就说，一直告诉百姓说，我们要建造会幕，那所有的百姓都可以把礼物拿来。所以在出埃及记36章这里就讲到，就说百姓每早晨甘心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摩西传令，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阻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当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非常奇妙，就是当建造会幕的时候需要这些材料，百姓就不断的拿来，而且是每天的拿来，一直的拿来，不断的拿来，直到有一天摩西说，够了够了，不用再拿来了，神的家已经够了，已经有余了，不需要再来了，所以百姓才停止他们的奉献。其实我心里面也是这样的盼望，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把我们的恩赐拿来到主的面前，让神来用，直到有一天神说够了够了，你们的建材已经够了，可以开始了，不需要再奉献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看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够做一切当做的物。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再奉献了。有一天当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神说够了够了，这个居所已经预备好了，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奉献了。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再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已经不再需要了。今天我们还在有今天的日子，我们还需要来奉献，奉献到神说够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荣耀。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不奉献，当有一天神说够了，我们想再奉献的时候，神都不要了，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尼希米记，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在重新修造圣城耶路撒冷时候，他也要确保所有的建材都够，所以他就跟王来求。所以呢，他跟王求什么呢？他请求王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够用，赐给他够用的木料，做什么呢？做殿营楼之门的横梁，还有城墙，还有他自己所做的房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够用的建材，才能够开始建造。圣城耶路撒冷的工程上完毕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建材已经不再是建材了，对不对？所有人看到的是一个见证，什么见证？一个美丽的会幕，一个美丽的圣殿，一个美好的圣城。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一同建造的时候，当这个建造完成的时候，众人要看到一个见证，一个荣美的教会也是在这里。所以彼得也说了，他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再来就是要获取被神祝福的钱财。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自己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和银子。你想想看，一位君王奉献金子奉献银子有什么困难的？对不对？一个君王要金子有金子，要银子有银子，奉献金银有什么困难的？可是呢，当我们细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呢，他是一国之君，可是呢，他奉献的金子是多少呢？是十万他连德。十万他连德是什么概念呢？750磅，750磅的金子。750磅是什么概念？就是今天有五个圣宗，五个我，全新的我站在你们面前。好，银子100万他连德，7500磅，7500磅，什么概念呢？50个圣宗站在你们面前，那么多的银子，我相信对一个君王来讲，那么多的金银并不容易了，好，并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回到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例子，大卫王他奉献的是所有了，所有。所以在圣经上讲说，大卫他自己说，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所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他已经预备了材料，又将我自己的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所以他是把他所有的钱财都奉献上去了。当他奉献的时候，神也祝福，神要的是被他祝福的钱财，绝对不是我们有余的钱才奉献给神。我们奉献给神的钱财是预备好的钱财，预备好拿到神面前求神祝福的钱财。 今天我们的财宝也不同的对象，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当这些百姓把他们的金银耳环首饰全部摘下来奉献，做成一只金牛犊之后，他们把神的形象变成外邦神的形象，他们里面遭受到多大的亏损跟难处。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钱财用错了方向。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钱财用在神的身上，得到神的祝福，我相信我们的心就在那里。今天如果我们把一笔钱放在一个人的手中，我相信你会天天想着他。你明白我意思吗？今天如果你有100万的人，如果我有100万放在我太太的手上，我天天都会想到我太太，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钱财放在神的面前，天天我们都会想到谁？天天都会想到主，我们的主。所以尼希米记第七章这里讲到，他说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克利19磅，碗50个，祭司的礼服530件，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子是2万达利克啊，5000磅，银子呢2000米拿2500磅，祭司的礼服67件。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奉献了全人，他奉献了全财，他把他自己带到这个工程的里面，他把他的人才才干也带到这个工程里面，他也把他的钱财带到这个工程里面。我也认识，我不认识这位弟兄，可是这位弟兄每一年都做一些让我很感动的事。那在我服务的神学院，每次到12月的时候，那我们的学院呢就缺少很多的经费，那这位弟兄呢都是到最后一天缺多少他完全的补足，缺多少他完全的补足。那当我们的同工去到他的住所去看的时候，发现他和他的太太小孩不过就是住在一个公寓里面，那我们的同工看到他小孩的玩具，那他就问他，他说他的生活的概念就是够用就好，够用就好，所以他就只是一个够用这个字。你知道吗？这些不足呢不是几百块，不是几千块，这些不足呢是10几万。所以每次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所有不足他都补上。是他很有钱吗？我不觉得他很有钱。是他因为有钱他可以做到这样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在他的心里面，他是对主有一点的爱，他对主有一点的爱。今天如果我们对主没有一点的爱，叫我们拿出一分，我们可能都不愿意，因为我们不知道奉献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奉献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也是这样，他将他的全人奉献了给父神，以至于父神能够用他来得到世上一切属神的人。他虽然在世上没有得到任何的钱财，主耶稣基督虽然在世上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可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的人为着我们的主把所有的人才奉献出来，把所有的建材奉献出来，把所有的钱财奉献出来，这个价值是无法计算的。最后我们要看到建造之后要奉献什么，建造最后呢，我们要奉献我们所有的全备，使我们所奉献的充满荣光。奉献全备充满荣光，就是献上蒙悦纳被圣别的成就，献上定时定期定力的礼物，献上 给为主办事者的酬劳。那在这里特别讲到，就是当我们看到会所或是圣殿或是这个圣城完成之后，所有进到里面的物都要被洁净，所有进到里面的事物都要被膏抹，每一件事物不管你的大小都要被膏抹。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是不是有分别为圣，献上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在尼希米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洁净了自己，不但洁净自己，也洁净了百姓，城门、城墙都洁净。今天我们奉献也是这样，有一件事情成就了，我们奉献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把这些事情来洁净，不但洁净，而且持续的奉献，献上定时、定力、定期的礼物。所以在尼希米记第十章的时候，他说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神的殿使用。所以神的家当有粮，神的家当有粮，我们要订立。常常我觉得我们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很好，可是我们的心里面还要思想到，今天我们为着宣教我们可以做什么事。今天在教会之外还有许多的宣教机构，他们为神有许多的人在那里摆上，去到偏远的地方传福音。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定力，支持一些的宣教机构，让这些宣教士到我们不能去的地方去传福音？定力。有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会问我们，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儿女面前做一个见证，跟他们讲明为什么我们要奉献。所以尼希米记十三章讲到，就说我要派定百姓定期献财和出售的土产。这是讲到一个定期的奉献。定期的奉献是为什么呢？当我读尼希米记的时候，特别想到定期的奉献是为着服侍主的人的需要，献上给为主办事者的酬劳。所以在第十章我们看到他们将一切出熟的麦子、所磨的面奉献给祭司，收在哪里？收在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再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这样我们就不离弃神的殿。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过一个奉献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下面有一个公式，这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一直被我们的辅导所教导。那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校园的团契，专门是在学生的中间，他们传福音给学生。这些辅导很清楚的带我们查一些圣经，他讲到就是说以色列支派有十二个支派，当每一个支派拿出十分之一的时候是给利未支派。所以呢，这个公式讲到，如果每一个支派都是一，当他们拿十分之一出来的时候，十一个支派各个支派所得到的是 0.9。利未支派他们从十一个支派拿到的时候 0.1 乘上11，他们得到的是 1.1， 比众支派都多。可是当他们在奉献十分之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所得的是 0.11， 那 1.1 减掉 0.11 是 0.99， 所以他们拿到的也不是1、是 0.99。所以不管怎么样，祭司所得的超过别人献给他们的，利未人他们所得的也是超过所有的支派奉献之后所得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辅导特别跟我们讲到，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十一个家庭就可以奉献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十一个家庭就能够支持一个家庭出来为神做福音的工作。可是 在十一个家庭都愿意过十一奉献的时候就可以。可是当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活，那很显然的，服侍主的人他们的生活就不够，献上为主办事者的酬劳。弟兄姊妹，今天建造之后，我们的奉献要全备，好叫神的殿能够充满荣光。在尼希米记十二章最后的时候，他就讲到那日众人献大祭，怎么样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怎么样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欢乐，甚至耶路撒冷城中欢声达到远处。同时我们发现他们献了大祭，他们心里面何等的欢喜，他们献了大祭使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大大的欢喜，不是他们自己欢喜，他们的全家都欢喜，妇女连带孩童都欢乐。今天我们的奉献有没有给我们一点的喜悦？今天我们奉献之后是觉得很高兴呢，还是又觉得我们又少了一些呢？今天我们奉献之后有没有那个欢乐的感觉达到远处？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奉献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奉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完成神的住处，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也看到神的心意，所有愿意住在这个城里面的人都一同的欢乐。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我们所献上的跟以后要显现给我们的荣光来比较的话是何等的微小。当我们有一天看到这荣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当时为什么不多献一点。可是不管我们如何多献，当我们看到荣光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奉献的生活是那么的有价值，那么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愿意过一个奉献生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看到神的荣光降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摩西当会幕搭造起来的时候，荣光降临在会幕，摩西他自己没有办法站立侍奉，他无法进到会幕里面去侍奉神。当我们看到大卫王，当所罗门王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之后，神的荣光从天降下来，所有的火从天降下来，把祭坛上的祭牲祭全部都烧取。祭司们不能够站立侍奉，为什么？因为神的荣光在他的殿里。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所有的时候，神也悦纳我们，就悦纳我们全然的献祭。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当我们见到这荣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是那么的有价值，我们的奉献也是那么的荣耀。神使我心里要为教会做事，过奉献的生活。奉献合一的教会，我们不再是个人，我们是一个团体，持守意向，建造神的居所，奉献百般的恩赐，服从元首，显出神的见证。奉献成千的事物被高抹之后进到居所里面，让神的居所能够充满神的荣耀。神使尼希米的心要为耶路撒冷做事，那我们归纳了几处。第一，祷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还是持续的祷告，我们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得到神的声音，就只有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发现神向我们说话。交通，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查看，彼此受教，共同领受意象。建造，教会的建造需要我们真实的行动，不是一个人的摆上，而是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摆上，一起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奉献，完全的见证，使我们的居所显出荣耀的见证。最近我带我的孩子去看牙医生，那去到牙医生那里，我就跟这个牙医师的助理就谈起来， 那我们这个牙医生的助理呢，他就跟我讲，他住在 Fullerton， 在 Fullerton 呢，他说他最近有机会去到一个教会去那里祷告。我说你去祷告？他说对，我都去。他说我去到那个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让他心里非常的震撼。为什么呢？他说原来他不是最早去祷告的，他说那个教会呢，祷告呢是24个小时在祷告的，24个小时都有祷告。他说他们教会的祷告室是一个人一间，一个人一间，在教会一个人一间，任何时候你去看都有人在那里祷告。不但如此，他说他早上去看的时候，有许多的青年人西装笔挺的，四五点就在那里祷告，祷完告之后教会供餐，供应早餐，吃完早餐他们就去上班。他发现那个教会就是这样，不但开放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去祷告，他们也欢迎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去祷告，就是让神的儿女能够进到神的圣殿去祷告。不但这样，他说他们的奉献，奉献给传道人使用的奉献，不是单单供应他们教会的传道人，在他们的教会还有一些的传道人是在国外宣道的，所以当他们的奉献一收到奉献的时候，第一个分派的就是到海外去支持海外的宣教工作，外面的够了才供应里面的传道人。他说他们教会的传道人很多，以至于呢，一些年轻的传道人主日的讲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站主日的讲台，所以他们根本连主日的信息都不能讲。可是呢，教会就为着这些传道人预备了传福音的机会。什么时候传呢？24个小时在祷告，24个小时也就有传道人在那里布道。所以呢，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在别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在周一到周六之间，他们也有在那里站讲台的机会。虽然他们在主日他们站不到讲台，可是呢，他们在周一到周六之间，他们可以在那里站讲台，帮助弟兄姊妹，帮助主日不能来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跟他交通到这点的时候，心里也是非常的稀奇啊！我听到，我也是觉得这个教会为什么会兴起，那我相信也是有神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交通，希望我们真的就是心里有这样的迫切，愿意为教会做一些事情。你可以附上祷告，你可以附上交通，你可以附上建造，你可以附上奉献。所以当我在一次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读到启示录21章，那我就把这一章呢定了一个主题，我就定成奉献者的荣耀盼望，奉献者的荣耀盼望。我读给你们听，我希望当你们领受这一段的经文之后，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的奉献那么的重要，那么的有价值，那么的荣耀。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奉献的人，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荣耀，奉献者的荣耀盼望。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事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水白白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得胜的并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用不用日光，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并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是一个荣耀者的奉献者的荣耀盼望，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有一天这个城还要从天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今天的奉献不过是一点，而主耶稣基督的奉献却已经是全所有，他已经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让我们一起学习过奉献的生活。我们来唱诗歌第313首。